洛克林码头上，埃斯特河岸上，挤满了好奇的人们。50万人齐声山呼万岁，声震云霄，成千上万条手绢在黑压压的人头上方挥动着，为亚伯拉罕·林肯号送别。直到该舰驶入哈德森河口，到达构成纽约城的长平半岛顶端看不见为止。哈德森河右岸景色优美，一座座别墅紧紧相连。驱逐舰沿着新泽西州海岸行驶，从要塞经过时，礼炮齐响，为亚伯拉罕·林肯号送行。作为打理，亚伯拉罕·林肯号在后桅横上连续3次升起缀有39颗闪亮星星的国旗来。接着，船加快了速度，驶入设置着航标的航道。航标一直延伸至桑迪·胡克沙州形成的弧形内海湾。驱逐舰驶过沙洲时，再次受到等候在那儿的数千名观众的欢呼。送行的渡轮和小艇一直尾随着驱逐舰，直到信号船那里才离去。信号船上有2盏灯，标明那里是纽约航路的出口。此时正是午后3点，领航员登上自己的小艇，朝着停在下风口等他的一只双桅纵帆船驶去。驱逐舰添煤加火，螺旋桨更快地拍击着水面，它正沿着长岛那低矮的黄色海岸行驶。晚上8点，长岛的灯光在西北方向消失了，驱逐舰在大西洋那昏暗的海面上全速前进着。第4章，内德兰德。法拉格特舰长是一位优秀的海员，完全有资格指挥这艘驱逐舰。他与他的舰船已经融为一体，是他的舰船的灵魂。对于那个鲸类动物的存在，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此他不允许人们在他的舰只上讨论这个动物存在与否的问题。他相信它的存在，如同某些真诚的妇女相信利维坦的存在一样，是出于信仰而非出于理性。他曾发过誓，既然那个怪物存在，他就一定要把它从海里驱逐掉。他就像罗德岛的骑士，像葛松岛上那个敢于迎上去与蹂躏其岛屿的巨蟒搏斗的迪厄多内。不是法拉格特舰长杀死独角鲸，就是独角鲸把法拉格特舰长弄死，绝无其他选择。舰上的军官们都与他们的舰长观点一致，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谈论、探讨、争论，并预测着与独角鲸相遇的机会，时刻观察着浩瀚的大海。人人都争相要到顶桅横横上去值班，换了别的情况，这种苦活累活是没人愿意争抢的。只要是日头没有西斜，船桅旁总是挤满了水手，人们不顾甲板晒得烫脚依然站在那儿。其实亚伯拉罕·林肯号离那可疑的太平洋海域还远着呢。至于全体船员，他们都盼着能遇上那头独角鲸，抓住它，把它弄到舰上来切成碎块。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海面。再说法拉格特舰长也许诺过，无论是谁，不管是见习水手还是正式水手，不管是水手长还是军官，谁发现了那个怪物，谁就可以领到2000美元的赏金。请读者们自己去想象一下，亚伯拉罕·林肯号上的人是不是都在把眼睛睁得老大，不错眼珠地搜索着洋面。而我嘛， 也不甘落后，没有把自己分内应观察的留给别人去做。亚伯拉罕·林肯号确实称得上是阿尔格斯。众人之中，唯独孔塞伊是个例外。他对使大家感到兴奋的那件事儿显得十分淡漠，与人们高涨热情的情绪形成明显的反差。我前面已经说了，法拉格特舰长为这条船配备了能够捕获巨型鲸类的设备，即使是一条捕鲸船，恐怕也没有他的装备精良，该有的装备应有尽有。从手头鱼叉到喇叭口型炮上使用的带倒刺的箭，以及供鸟枪使用的开花弹，样样俱全。手楼上架设了一门改良过的大炮，从炮栓处装弹，炮管壁很厚，炮膛线很密。该炮的原型大概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出现过。这件稀罕武器系美国造，能够轻易地发射4公斤重的锥形炮弹，平均射程为16公里。因此可以说，亚伯拉罕·林肯号上歼灭性武器样样俱全，而且他还有更好的武器，那就是捕鲸大王内德·兰德。内德·兰德是个加拿大人，身手不凡，在他从事的危险行当里还从未遇到过与他不相上下的对手。他头脑冷静，机智灵活，有勇有谋，除非是极其狡猾的大头鲸，或者特别诡诈的抹香鲸，一般的鲸鱼都别想甩脱他的那把带锁鱼叉。内德·兰德年约40岁，他身材魁梧，身高6尺以上，体格健壮，神情严肃，不易交往。话不投机，他便立即变脸，凶巴巴的。谁若是惹了他，他便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他的相貌很引人注意，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让他的面庞尤显生动。我认为法拉格特舰长把此人请上船来是颇有见地的。他目光敏锐，臂力过人，一个人就能抵得上全体船员。我找不到更恰当的比喻，只能把它比作一架高倍望远镜，同时又是一门时刻准备发射的大炮。说谁是加拿大人，也就等于说他是法国人。所以尽管内德·兰德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但我得实话实说，他对我还是有点好感的。这也许是我的国籍吸引了他。对他来说，遇上一个说拉伯雷时代的法语的人，他就可以有机会说上这种语言了。因为拉伯雷时代的法语目前在加拿大的一些省份仍然在使用。而我呢，我也可以有机会说上这种古法语了。这位捕鲸高手祖籍魁北克，在魁北克还是法国属下的一个省份时，他家已经成了一个部落，出了不少勇敢的捕鲸高手。渐渐的，内德有了交谈的兴趣，而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述他在极地海洋上的冒险经历。他往往使用诗一般的语言在讲述他捕鲸和搏斗的故事，他讲述起来像是讲一首史诗。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听一位加拿大的河马在吟唱北极地区的伊利亚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加入订阅，以便及时收听，谢谢。